声音吗？看起来是，应该是有。新的一季开始哦，如果你们比较清楚教会的，我这就在迦南哦。我们的一季是从去年的十二月，是新的一年开始，那十二一二，然后三四五，那现在是第三季六七八，所以新的一季开始，我们就开始另外一个讲道的系列哦。那我们这一季，也就是说是六七八这三个月会用人物，圣经的人物、哦，那应该就你们慢慢去了解这些人。那这些人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好的榜样。那从圣经这些真实的人物，我们就看到或是反省自己，那他们我们哪些是可以学习跟效法的。那因为今年的主题是呼召，所以这些人物我都找出来的是跟呼召有关。那我一直提醒你们，从很久以前，大概一两个月前或是几个月前，我就开始说每一个生命应该都要呼召，每一个基督徒也好，或是你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个信仰也好，每一个人生命应该都有一些呼召。呼召就是说到底什么声音、什么感动来驱使你往前走这条路。好，那你应该跟声音有关嘛，因为呼召啊，呼召就是 calling， call 当然就是在叫，那当然有声音哦。那我就在思考说，生命当中到底有哪些声音，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听到哪些声音啊，但是这可能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那不要诧异哦，因为这跟我们很有关系，跟我也很有关系。生活中有很多声音，乌鸦，我是说不要诧异，为什么乌鸦？那我住的那个地方，只要在这个时候开始，半夜大概三四点吧，我会听到整个我们那个树里全部都是乌鸦的声音。那如果你那时候醒来，你大概会有点感觉到说，哇，那个乌鸦的声音全部叫起来是非常大声。所以乌鸦有时候会把我们叫醒。那这个声音到底有没有带给我们什么？当然你可以去想。然后再来，车子按喇叭，媒体、网络不一定是声音，有些是文字，但是文字是某些人写出来的，但是发出某些声音来影响你。那人的声音呢？其实比较多可能是人的声音。你在周围有蛮多人在说话，专心在今天的信息里面，不要再看周报，因为今天这个跟我们生活实在是太有关系了。我在说声音哦，因为你会听到很多人的声音，包括你自己的声音，你这声音告诉你要怎样，别人告诉你要怎样，所以这声音里面有赞美、批评，有吃喝玩乐的声音。我想每一个吃喝玩乐都有他的声音，吃的过程、喝的过程、玩乐一定都有声音。那这声音会不会吸引你？每个人不一样。那在唱诗祷告，其实这声音应该是蛮吸引人的。可是我们当中有，我邀请很多人来祷告，可是你们不一定会要接受。那可是这是很棒的声音，你听到大家群体一起祷告。以前在楚纳米的时候，在印尼那个水灾，就是海啸，那湾区有很多的教会一起来祷告，就是在某一个旅馆里面。那几百个人祷告的声音，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祝福。那门训，每个礼拜二，我都会有门训时间晚上。那跟门徒之间的分享，一起聊天分享读神的话语，那声音很棒。所以就是说，其实在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声音是很大的祝福，但是有些声音也是挑战，别人对你的批评或是埋怨的声音，或是可能在影响你说一些可能会带你到别的地方的声音，那可能在这里面某些声音我们会要筛选。那服事的邀请，上个主日在上主日学之后，那我们再谈到服事。那之后就有一个姊妹就说，三哥，我要服事，那今天就开始侍奉。所以你们可以看哪一个第一次侍奉就是那个姊妹。那这个就是你看，在声音出去，然后这个姊妹她就回应，然后就开始接受这个声音带出来那个邀请。所以在这些声音里面，因为跟今年的主题有关， 跟呼召有关。所以你听到的声音到底是哪些声音？你听到的声音是不是带给你动力？你听到的声音还是把你带到可能比较孤独或是偏僻或是黑暗的地方？那你们自己要会筛选跟判断。我一直很希望你们可以在声音里面做筛选，然后听到神的声音。这是可能是从旧约，从今天开始，你就会看到哇，因为那声音是这么样的重要。好，往下。我希望某些东西我等一下会记得要分享。所以我们就说，大家都从别的地方到美国，我想我们在座应该每一个都是从别的地方来。那什么声音驱使你到美国？你听到什么声音？我真的，我本来不是要出国的，是旁边的人一直讲讲讲，我家人啊，哥哥啊，哦，那哥哥来美国就希望也把我拐骗过来，所以四个就一直希望我过来，然后其他还有其他的声音，后来听到一些声音，我就过来。那我都会思考，如果我没有到美国，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的同学都退休，我是师大毕业的，师大毕业只要教20年的书，那我22岁、23岁开始教书，我现在应该早就退休，不知道在干嘛。我的同学真的都已经退休，所以就是你到美国来，什么声音让你来？那每一个大的变动，在美国来不是就这样哦，你可能换工作、换买一个新家，或是有些人是成家立业，每一个大变动是什么声音来驱使你愿意面对、接受这个变动？你们还是要思考，弟兄姊妹，今天其实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那又刚好是今年的主题，那我又刚好年纪比较大一点，那我又对声音非常敏感，因为我的耳鸣是，我有跟我们中间某些弟兄姊妹说，我的耳鸣是 always 在耳鸣，所以对这些声音我是非常敏感。那在这变动，在声音的刺激，在变动当中。你们蛮多人是学商的，好，不学商数学都很好。那你会不会计算这个付出和回报？这可能是会计用语，这个 return 到底是多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计算。所以今天的经节非常重要。我在说，你们读圣经很乐意、很渴望读圣经的，我说在圣经里面有几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是那个创世纪第12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转捩点。那出埃及记第3章应该也是，使徒行传第2章也是一个，那个都是时间里面非常非常宝贵、非常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在12章这个时候，前面11章可能从太古时、从创造开始，然后从人开始被创造，然后人开始变多，然后分散各地。可是，在分散各地之后，12章开始，神把分散各地的人中间有一群人，神呼召开始聚集。所谓的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所以12章开始是一个在圣经或是在人类的历史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那个里程碑或是转捩点。好，你如果往前可以读，然后在12章1节开始，刚好一样用神的声音开始，跟创造很像。好，你可以去读很多的享受在这里面。我来读，我们来起应好了。男生读单数节，然后姊妹读双数节，好不好？男生来，12章1节开始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弟兄来，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把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今天的人物是亚伯兰，那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十六章以前叫亚伯兰，但是到十七章神将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那亚伯兰我想就应该蛮多人都知道，那亚伯兰的意思就是被高举的父亲，原文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那改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亲，所以他要称为万民之父，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亚伯拉罕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等一下会看。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们，献上感恩，为生命的每一天你带给我们的祝福，带给我们的新的所谓的冲击，在冲击中我们因着倚靠神，我们胜过这些冲击，享受冲击所带出来的祝福，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恩，也为生命很多的声音，神你教导我们学会判断，学会筛选，但是在那些合神心意或是从神里发出的声音，让我们学会回应，不只是回应，用我们的生命在这些声音里面活出合神你心意的一个生命，将声音所带出来的祝福分享到世界各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说开始可能就是人类遍布在各地，但在遍布各地你看才开始十二章一节，这一节就开始很多很重要的，就是人某些的人在中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那神就对这个民族，那对这个民族而且只是对一个人发出呼召的声音，那么这个人要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历史。我来念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所以亚伯拉罕或者说亚伯兰他会听到神的声音，那这里面没有描述，他怎么听到神的声音，其实可能大家都会很好奇，那可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声音，可能是真实的声音都有可能，但是没有描述。所以应该基督徒应该都会要听到这些声音哦，是不是神会透过某一声音告诉你这样做不对，要走正路，当回到正路，那你自己要能判断跟筛选。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亚伯兰在所谓的你，我们等一下会看地图，他的爸爸妈妈然后到那个地方所谓的乌尔这个地方，其实那个是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他这样的成长，其实他应该可能对神的认识跟印象已经非常模糊，在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拜偶像的地方。那听到这个声音，那听到声音我不知道他怎么去做筛选跟判断，这对我来说是很好奇。但是你看神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离开哪里，离开你所习惯的地方。那这等一下我们会好好去思考说，我们的离开跟这亚伯拉罕的离开到底有没有一样。所以这个今天开始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被呼召，那从他一个人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要把整个群体分享出来，把整个群体分别出来，那分享出来是要分享给世界各地，将来我们看到在这里下面这一句话，所以这里包括所谓的 election 就是选，包括所谓的那个我们知道的 holiness 就是分别出来，可能在这里面有很多可能是一句话，但是我们以后有时间再好好思考。所以神呼召一个人，但是呼召一个人拣选的整个群体，那这群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好不好，因为这一季开始就会讲加拉太书，那我就用了三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才不会认为说啊，那我读这个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百姓的祖先啊。可是你要知道说，在新约当
那个耶稣基督呼召了保罗，那保罗从耶稣基督直接的领受这样的一个信仰之后，基督信仰之后，那保罗开始写出来一些跟基要真理有关的，那这里是很重要的。其实亚伯翰的子孙不再是以血统的，一定要清楚圣经的话，是以信为本的。那所以今天你我都是在这个里面，都是在亚伯拉罕带出来的祝福里面。这是加拉太书，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如果在信仰里面，亚伯拉罕是我们祖先，祖先中的祖先，然后在十二章一节，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影响到现在，你我坐在这个教会里面，坐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好，往下。所以离开，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如果这是摩西写的，你知道哇，这真的是写得非常好。你看在很早很早以前，那用希伯来文写出来，那希伯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大的，从国，从你的故乡，然后到本族，可能你的亲族，然后一直到你父亲所住的家，其实你要离开他，从本地本族父家，从希伯来文大概就是从大的一直到小一点，然后一直到你的家，你要离开了。你要听哦，因为这跟你我其实是息息相关哦，因为我们也曾经离开过，那搞不好我们中间还是有人会离开，但是你要去听到神对亚伯兰所说的，那你自己从里面去学习。那你再注意看这句话，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其实神并没有告诉他要往哪里去，等一下我们会再看。你要注意这句话，意思说神说我要指示你那个地方，但是我还没有指示你，那你要不要去？今天的你我应该不会去，因为我们都在等候啊，要清楚一点，清楚一点，最好让我那里，正好我去这塞 survey 去看一下那个地方，那个验证一下旁边那个有没有吃的，有没有那个奶茶店，有没有其他的店，大概就是我们一定会，人应该会这样。可是亚伯拉罕没有这个机会，他听到这里而且不知道要去哪个地方，因为还没有说明，神只是说我要指示你，但是我还没有指示你。那其实有在思考，你我今天也可以想说，我们一定要学会谦卑了，因为在这里如果你没有学到亚伯拉罕的谦卑，今天你可能很难领受到亚伯拉罕今天所带出来这个祝福。因为你想，我在这里已经很棒了，亚伯拉罕已经很有家产了，在那个地方也熟悉了，又有他的所谓的亲族亲戚，但是他要离开那个舒适的地方，离开那个拜偶像的地方，他要找到一个新的定位，因为在里面没有那个所谓的定位，因为这里的定位会开始，为什么要改名字，他要开始有一个新的定位，然后跟神建立新的关系。在那个地方跟其他的偶像非常非常的多，那他并没有，或是这个家族并没有跟神有那么亲密，或者可能根本也不是那么的认识神。可能我是列出来四样，可能有更多。所以一个离开，可能今天你我在这里面有享受到一些东西，今天你离开一些东西，你是要离开蛮多你习惯的那个所谓的环境，你要离开家。我还记得我啦，我会想念我母亲哦。那其实因为我母亲，我们家在住的地方就是可以看到巷子，所以那时候住在那个开始的时候住三楼，后来住四楼。那我们要离开，妈妈就会在阳台，然后看着我们。那妈妈看着我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母亲哦，因为母亲非常疼我。所以就有时候不太敢看他，那就是你要离开他，可是你就会舍不得。那可是神就是要他离开，因为有一些在背后很重要的，要帮助亚伯拉罕，要帮助整个他的所谓的接下来的这个后代。那其实后代包含我们。往下，因为今天有圣餐，所以我速度会加快。那你们做笔记的要加快速度。那接下来神用了所谓的可能是很大的很大的祝福，他说你要去，你要离开，你要去，然后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其实在后面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其实在叫你的名为大前面也有我必有，但是其实和合本的翻译没有翻译出来。
然后再是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说，神的应许，你只要离开你去，那接下来有很多的祝福。可是又来了，我说了你要会计算哦，你们今天数学都很好，你会计算说，那这些东西跟我离开放下我本来那个熟悉家人很享受，可能那个地方已经很多很多我可以去，包括你可能离开的地方很多，你可以去玩的地方，去享受的地方，那你要这样的话，你现在在这里神答应你什么你要会计算。但是亚伯拉罕你可以看到这六样或者七样到底对他而言是不是一个祝福，对你我是不是一个祝福。你再思考一下哦，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们往下看，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是一个祝福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看不到，因为这大国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大国其实就是为属神的百姓所组成这个群体一直到现在。所以从那时候神就可能是纪元前两千多年前，应该4000多年前，那400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这个国的百姓还继续在那，你我都是进入到这个国，可是亚伯拉罕看不到。那我必赐福给你，赐福给你可能比较直接，就是可能赐福，可能今天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他的家族，可能他的身体，可能他的在物质上的丰富，好，那这可能比较直接，但是他还不知道啊，因为他要面对到一个地方都还不知道在哪里。然后第三个，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你看多国的父啊，我们刚刚不是讲吗，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会很多人会尊崇这个名。如果你看到我们很少讲宗教，世界三大宗教对亚伯拉罕都是一样，包括那个穆斯林，亚伯拉罕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先知哦。所以今天亚伯拉罕的确在这个里面，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他的名是大的。那对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那么大？你都可以想哦。但是在第四样，因为这个分很有趣了，我看了一些解经的书，它的分就是说这七样，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必叫你的名为大，那中间夹了一个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再来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有的是这样的分，那我就接受这样的分了，就是说中间有一个夹在第四样是一个命令，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在祝福里面中间夹杂了一个小小的命令，意思说好，你可以成为大国，你的后代千千年年以后你会成为一个大国，然后你有可能是享受到很多的福气，很多各式各样属天的福气，地上的福气你会享受到，然后你的名大家都会知道，会尊崇。但中间夹了一个小小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其实是你我今天都要思考，你要叫别人因你得到福气。这写是很简单哦，但是从文法，从希伯来文的文法分析起来是比较复杂哦。那我就用一个很简单，就是说你要叫别人得到祝福，别人因着你就要得到祝福。那其实比较可能的是说，当别人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希望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得到这样的福气，其实比较像是这样。但是没有，我们就用简单一点，要很多人透过亚伯拉罕你得到祝福。那所以就回想到你我今天人从你周围的人，是因为你蒙受到祝福呢，还是因为你他们产生了很大的挑战？那你要去思考这一句小小在七个里面第四样，那可能是在中间很多福气，三个福气下面有三个福气，中间一个小小的，其实这是一个福分，但是也是一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我好就好，不是我享受就好，不是我追求我要的就好。那亚伯拉罕根本不需要离开啊，他为什么要离开呢？才能那边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那个享受了，如果他为了自己，他根本不需要离开。但是回想到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讨论。 所以后面三样，我们前三样大概解释了，但是对亚伯拉罕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对他而言可能是只有第二样，那可能比较有一些就直接，那其他可能对他来说很遥远。然后那中间第四样是一个命令，是说你要透过你的生命让很多人蒙受到祝福。那其实这一个是很棒的命令，那我们活出来是很多要学习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再来一起思考。然后接下来后面三样，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然后第七样，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是蛮像的。那蛮像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跟外面的人有关系的，如果那些人是跟你连结的，然后祝福你的，神要爱亚伯拉罕也要爱这些人。那如果哪些人要危害你的，那咒诅你的，那些人神要不喜悦。那地上的万族再加上，就是说他是多国之父，他的名字就出现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到福气，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万族都有因信进到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的人，那这慢慢的都在出现。那重要的是，弟兄姊妹，如果刚刚你还在魂游四海，现在专心一点，这里很重要。重要的是亚伯拉罕要顺服，要出去。刚刚有六样，或是加中间地上也是福分的话，成为别人的祝福，其实也是一个祝福。但这七样的福气，亚伯拉罕一定要做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先出去，如果没有出去，这些都不会实现。你要离开，你要去到那个我所应许的地方。那在之后，你在走这个道路，你要亲近神，你要常常享受跟神在一起，你要倚靠神，你有困难就要跟神说，你要紧紧的抓住神，然后你的爱不能失去。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这过程当中为那些所谓的犯罪之民祷告的时候，跟神来两个在对话的时候，那充满了爱在这当中。说神，你不要灭这个地方，只要一人有多少，有五十个，你就不要灭。跟神在讨价还价，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爱是在当中一直持续的在运行，所以这样这些应许才会出现。今天不是说哦，你在家里哦，你看蛮多人在家里灵修啊、静坐啊、打坐啊，可是这些能不能带出来给周围人祝福？不一定，我不是说不能，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说在我的那个家乡享受就好。神说你要出去，你要出去才能在这当中活出你这样的祝福，分享到那个所谓的万族。那我都要鼓励你们去想哦，某些东西是你自己要踏出来。不是说我在家里享受，我在家里可能包括那么我所有的所谓的那个可以想象到的，包含哈灵修啦、祷告啦，或是可能在某些的宗教信仰里面可能打坐静坐。可是如果你只为了自己，包含基督徒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绝对没有一个是为自己而活的，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好，往下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其实蛮棒的一句话在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其实蛮多人都很喜欢这句话，我大概很早在读神的话，读创世纪读到这一句话就很感动。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我说他还不知道什么地方，但是就照着英文里面我还特地把英文 so as 这个 so as 这样写出来，就是这样听到他就出去了。那意思他没有计算了，他不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我先打算我去会怎样，花多少代价，那我到底得到什么，我先把那个付出跟报酬先计算一下。亚伯拉罕没有写这样，这里圣经没有，因为他说就听到这样，然后可能打点，然后就开始预备，然后就出去了。那可是我们今天会想啊，他的家族出去要面对危险，面对未知，他要走路到底要奔波多少？那最后又写了一个说他已经75岁了，所以可能对亚伯兰来说，蛮多的挑战可能比你今天你我都还多。但是亚伯兰为什么能就照着这样就出去？那就我们就要去领受，要去享受。我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要再去计算，可是我们计算当然在计算那个有形的东西啊，我们的计算。
好，我搬一个家 relocation fee 要多少，那要这个花的钱多少，去那边要租房子每个月要多少，那公司的薪水到底够不够用，大概就是会这样的计算。我不是说这样不对，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他没有做这样的计算？我说他物质上应该非常丰富了，他为什么要这样？继续来读，在希伯来书，就是你们中间有一群弟兄姊妹刚上过希伯来书，那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第八节。我特地把英文，你看英文的就看英文，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就对亚伯拉罕比较大的，我不是说跟我们不同的地方，而说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非常够。但是信心非常够，偏偏对我而言又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可是他以前并不是那么认识神，那为什么他可以有信心够呢？这是一个谜哦。我觉得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把这样的感动放到他的生命里面，也把这样的信心放在他里面，但是他要持守。对我而言，我的感动是这样。你看他，所以希伯来书写的因着信，他其实真的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他就这样去了。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说，有神可以依靠真的是好的无比。今天如果你我遇到亚伯拉罕，以我们现在的个性，或者我自己好了，大概会想的非常多。如果以我的个性，我会想非常非常多，我会挂虑操心。那如果是现在我要再去，那要想更多了，因为现在我的年纪跟亚伯拉罕差不多了，差不了多少，那身体大概比他还差很多。因为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之底下还有征战哦，他要去救罗德的时候他还可以征战，七十几岁他还是可以打仗，所以他身体应该是还是非常好。但是在这里面享受说信心带给亚伯拉罕这么大的所谓的动力祝福，那今天我们应该可以去领受，去学一点点，享受一点点这样的信心。前面应该是对我们应该，我都希望能带出来你生命里面的所谓的撼动。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要依靠自己，觉得自己非常棒的，可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并没有这样，因为那个未知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挑战的。你如果往下读就知道那挑战非常大，但是靠神他就偶尔会软弱，但是还是靠神胜过。好，第五节第六节我就不要再一一的念了。但你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那这里你就可以感动一下下，他的妻子也没有埋怨他的妻子，因为撒来虽然是一个所谓的非常美丽，因为圣经里面有描写非常强势，但是对亚伯拉罕是全然的顺服。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在描述里面，撒拉或者撒来是非常非常的顺服。但我非常就是常常去享受，就是这圣经里面写一下下亚伯拉罕叫他妻子撒来和支尔罗德，那大家就一起走，包含以后在献上他的大儿子的时候一样。所以他们，你看我们往下看这个地图，我特地把地图列出来。所以开始他们一家族在这里，然后爸爸过世之后，妈妈把他带到这个哈兰这个地方，然后在哈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满场的哦，在哈兰这个地方，然后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就往下要走，那走继续再往下走，所以他们走到大概迦南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要走非常久的，那时候是没有什么，而且还有很多牲畜，这速度应该是非常非常慢哦。你看他从这里一直走到这个地方，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那个距离跟时间，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所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他靠着信心就这样走出来。那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其实今天周报只写到第七节，所以我第八节等一下就看时间。那上帝现在就说了，这显现哦，那怎么显现？没有描述。上帝就显现跟亚伯拉罕、跟亚伯兰说话，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所以亚伯兰就在那里，他第一件事听到这样的声音，你的心应该就底定了，是不是？这里当然还是继续往南走，我在在看，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第一个动作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不是，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那带着他的太太，带着他的那个侄儿，那为什么带侄儿？等一下我们会看哦。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原来他不是像某些人 一到就开始我们打点啊，帐篷搭一搭啊，然后做一些该做的事啊，然后行李放一放，衣服挂一挂，然后去旁边买个吃的买个喝的，因为肚子饿。可是你看到亚伯拉罕蛮有意思，他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其实这里我蛮有被提醒的，他就为神筑了一座坛。就亚伯兰的生命，他可能开始在认识这位神，可是开始认识这位神，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应该我们很多要做的事。可是亚伯兰偏偏不一样，他就开始筑了一座坛。那筑坛，你可以从可能是有前面的人有教导说要怎么筑坛，反正他就筑了一座坛。到摩西的时候，筑坛有很多的规定，以后再看。那为什么要筑坛？为什么不要先去打点这些事呢？为什么不要去安顿起来呢？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对我而言，可能就感恩神让他到这个地方，神让他安静下来，安定下来，神让他知道说，哦，这里可以开始了你新的生活，然后你就献上感谢，然后你开始要敬拜神。因为神如果这样的预备，神是这样的呼召，神这样的保守，让他可以走到这里，可以看到，哇，可能要走一段时间，那开始要敬拜神。那蛮多的解经学者在研究这时候的历史，就说如果在这样的，应该是一个宣告，这个地方是谁的地方？那其实这个宣告是说神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上帝的地方，是一个宣告。然后当然也把自己献上，因为是献祭嘛，开始把整个家族要献上。那其实是一个祷告，因为在第八节里面有提到祷告，那第八节我就没有列出来讲。好，我们再倒回来，主坛是不是今天你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先鼓励一下，先问你们一下，你们到哪里去？是不是先主坛呢？还是先想你在物质上的东西？这礼拜我去探访一个新的 baby， 那我们去探访的时候都会跟他们、跟母亲、跟孩子在这床边祷告。那如果你们搬的新家，我也都希望你们新家早期华语还有 housewarming 这样，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这样。早期开始有新家搬进去，就有大家他会邀请，然后大家就去他家，然后他准备小小的点心，有人准备大大的点心啊，看人，然后就大家在那边唱诗歌敬拜，我会讲一篇信息。那其实在这里有写，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这块地，我在思考的时候，本来我没有写这块地，就是迦南这个 building。你看到迦南地啊，不是吗？是刚刚画的图啊，不是那个亚伯拉罕家族到迦南地。那今天这是迦南地，有迦南教会。那这块地，还有你的家，我刚说的，还有你到了一个新的办公室，你到底你第一个做的是什么？你是为主建立祭坛，你不一定是有形的祭坛，不是要放那些所谓的石块这些东西，但你有没有这样的心说，这是属神的地方，办公室，办公室很重要。张哥，我是上过班的，我跟你讲，我是工作了23年哦，然后才去读神学院。 那我跟年轻人说，我到哪一个公司，在湾区三个公司，到这个公司我就是想要有祷告，跟弟兄姊妹跟同事一起祷告，一起灵修，可以影响为整个公司为同事来祷告。我的理念我的感动是这样，哎，是这里写的，不是我自己要做什么，是圣经里面就这样教导。但你们年轻人不一定要听张哥的，但今天我如果牧师，你们就勉为其难听一下，哦，因为是圣经的话。所以你们为公司，为你所到的办公室，为整个公司的 building 这建筑物来祷告，因为神应该要在当中，神在当中，你的公司所在的那个地就是圣地。这不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会讲到。那你们为这个工作感恩，为这个家感恩，为迦南感恩，然后你们敬拜祷告，所以应该要这样哦。你们的家不要家里成为，我以前在住在淡水的时候，我妈妈跟我们住一起，那每次就看那对面住的那些大学生，怎么一天到晚都在打麻将？我妈妈每次说这些孩子是这样都不用念书，我就跟我妈说，妈妈不是每个孩子都像你的儿子这么乖，就会这样。那真的是看那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那边打麻将，可是你想你的家要不要这样？你自己要判断。因为你要献上啊，这是祭坛啊，那你就你当这样的时候，某些你就不会这样去做。结论来说，时间到了，亚伯拉罕的呼召他要离开，离开对我们某些人而言可能是一个挑战。早上我在整理鞋子，想要来捐那个这奉献出来，这鞋子要送到非洲去。那这个鞋子很久没穿，但是我就看，哇，这鞋子其实还蛮好的，那就开始又在那边连舍一下下都舍不得。我还是带来了，不要想太多，我还是在这边看，就是你要舍掉，真的你要舍掉。可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那我想单纯的应该他不是为了自己，神要叫他因着他别人可以蒙受到祝福，这是我今天要给你们的，给我自己的。我希望每一个人在座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有人想到你就头大，想到你就掉眼泪，想到你就心痛，那不是很麻烦吗？应该是让别人因你得到福气哦。对呼召的回应，单纯的信心，就顺服。你听到神的声音，你怎么做你就这样去做。那对神的敬畏，祭坛献祭祷告，然后马上立刻行动。有时候你们一想五年十年就过了，如果张哥问说你要不要受洗啊，那一等一等十年二十年就过了，你为什么不要进来享受这个信心所带出来的祝福？为什么不要呢？为什么你不要踏出来？我是内心有很多的激动。好，来又再复习一下，呼召是哪里？环境发出来的声音，我大概常常会这几样，然后你自己的热情，我想要，那可能从你内心发出来的声音，我想要做这个，想要做那个。那周围的人、属灵长辈、同伴给你的建议，应该都要有，或是说你可能某些像我邀请的弟兄姊妹服侍，他就很勇敢的、很喜乐的出来侍奉。那来自圣经的感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神透过他的话语给你这样的感动？其实这都可能呼召在这里面。我上礼拜有分享，我读神学院，其实有神的话语，马太福音里面给我的感动。然后圣灵对你说话。那听到呼召你会怎样？一般人都会计算一下，算盘打一打，现在是计算机，付出多少收获多少。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这样，亚伯拉罕并没有计算，他全然的顺服。然后在也许你要计算，但是我还是希望信心顺服大于这些计算。那就希望说我们像亚伯拉罕，不要为自己，我还是希望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为自己想太多，为自己想太多你那个愁苦应该会更多。那为什么不去为别人像亚伯拉罕勇敢的出去，然后把这个祝福，把生命的祝福带给别人？好，思考行动。听到最后的声音是从哪里来？安静一下哦，先在思考你听到声音是最多的是你自己的声音还是外面的声音？那我希望这一周或是生命今年好了，每天都能与人分享从神来的恩典，成为别人的祝福。那第三样，找时间安静，才可以听到神对你的呼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在圣经的人物，在亚伯拉罕里面享受到他的信心所带出来的祝福。所以让我们今天不只是看到他，不只是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听到这样的一个记载，让我们每个人能活出这样的祝福。当我们是这个大家庭大家族的一部分，让我们也活出这样生命里面顺服神，凭着信心踏出去为别人，让更多人因着我们这样的信心可以享受到从天上来各样的丰富。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为自己，让我们生命能听到神顺服神，让我们的生命能成为影响周围的人，带祝福，带影响力，带感染力给周围这些人，这样的一个活泼丰富的一个生命。谢谢 Tim 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在2月、4月、6月、8月、10月、12月都有圣餐哦。那圣餐是一个跟主耶稣基督同坐、同享受的一个很丰富、很受祝福的一个时间哦。那主耶稣基督也说：“我在外面叩门，那如果听到我声音就开门的，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那我们就邀请所有在任何一个教会受过洗的，那已经清楚明白圣餐的意义，跟我们一起来领受。好，那我们就请服事的这些同工。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不该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如果你已经拿到饼，你就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每一位属神的百姓都应该是有呼召的一个神所疼爱的儿子跟女儿。今天想想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神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呼召。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有没有爱神，有没有爱周围的人。当爱不够的时候，就向神来祷告，求神将他丰富的爱赏赐给我们。若有任何的劳苦愁烦，或是跟周围的家人朋友亲戚还没有办法互相赦免，就在现在向神祷告。神也要我们出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也享受这样的使命，活着不再是只为自己。 好，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饭后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不是一个仪式而已，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每次在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就纪念耶稣基督所为我们付出的一切。都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跟杯你可以看到很多同工用心的来预备，当我们在传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就是生命的传递，是爱的传递。鼓励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生命都能成为一个爱传递的一个生命，能成为一个祝福可以传递往下传递的一个生命。基督的生命应该是一个喜乐感恩的生命，若有任何的搅扰，任何的拦阻，也祷告求神将这些拿走，让我们享受从耶稣基督来平安喜乐能力丰富的一个生命。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享受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常常是可以跟神在一起，可以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享受生命的宴席所带出来的这样的祝福。所以让我们在这当中不只是感恩，也让我们学会分享，学会传递。当我们把这个饼跟杯往下传递的时候，就让我们的生命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愿在座如果还有不是完全认识神，不是完全认识这个信仰，求神也继续将你的感动赏赐给他们。愿更多人能进入到这个大家族，能成为神你所拣选所喜悦的儿子跟女儿。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所赏赐给我们这个新的杯。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那我们就把杯可以收一下。我们就请司会。